好，那我们接着啊。其实我们在谈这些道理的时候啊，大家用一个比较，我像比较习惯用一个比较务实的角度啊，避免去早上去参加教会、教堂，听到正道，然后回来就。不是过同样的日子。前一件事，有一个居士，他参加一个佛教团体已经很久，他就讲说，他每次都要在这团体里面啊，去分享修行的一些，一些心情啊。他说讲到最后都不拿供，没个供，供个烂了，你知道？因为他必须要。讲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他说，再继续讲，好像有点勉强了。因为这种东西啊，其实为什么会勉强？你把它当作压力了。修行那个原来的质朴的味道不见了。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，修行的心态有时候稍微调整一下，不要弄得太疲累。不要修了，做，不要，稍微冷静下来，因为你一直做，不如现在静下来。他说我要修什么？哎呦，今天一听就听那么多，还要断那么多。我们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每次来到这里，丢了很多压力给他。不是那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再紧张。所以我想说，有时候我们修行啊，赢啊赢啊，就啊无一点讲爱安怎啦，就爱求啊卡济哩，啊什么有啊医啊还，啊么这么去修行呢？那么稍微宽松一下你的想法，我觉得最主要是放下烦恼，和你执着修行，执着修行而不懂得放下烦恼。所以我看到有些人很用功修，但好像很紧张，要领没有拿到。那这个也是好了，毕竟在用功。但问题是要领拿不到，他不知道怎么去调心。包括我们前面去贪爱、去嗔，因为这是本身是障碍。那我现在说，我那紧张干什么呀？别拿就淡了，我上次有举那个例子，不过这个例子到底是真还是假，我不是很确定啊。他不是讲说，有一个人更加被人家砍了一刀啊，肚子肠子都跑出来了，然后就找到那个附近也没医院，就包一个国术馆。他说：“你能不能救啊？”他说：“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是说在那里晃啊，就在那里抽烟，那烟斗在那里晃。”他说：“你赶快救啊，没劲丢了。”人都已经等到造出来，用免紧张。伊讲啊，干嘛还那个烟斗啊，输个小小那尾巴都啊疼了呢，那救不得你啊。这个当我不知道医学是不是这样，我不晓得哈。伊讲啊，当然，假如他是对的话，那这是另外一个道理，就是说你急也没用啊，要领还要紧啊，能不能医好这要紧，而不是急。不是那种弄得无事忙，修行有时候弄到无事忙呢，弄到自己啊创造了很多的节目，创造很多东西啊，就是好累啊。那到底静下来，那修什么啊？我怎么也不快乐？那修了十几年、二十年，好像跟之前还是一样不快乐啊。如果这样就很冤枉了。所以我们其实文法都在学诀窍了。每个人的习性不一样啊。我们比如说贪心人容易成慈悲心者，因为他本身贪嘛。那当然容易慈悲的人就容易贪了。那法行人是比较理性上的，就容易起嗔了。那个很重法的人啊，就容易起嗔了。这个都是因为他这个习性相通的。那个信心人就比较容易是痴心人了，痴心人比较容易信心人了，本来就愚痴，你不用讲就相信了，所以什么产品他也都买，因为他很容易相信了。所以以后你们这个不能讲，这个要是说 这个要是行销人也能利用佛教去搞啊，这是痴心人找他推销一定会买。那、啊、如果他是贪心人呢、啊？我要用什么东西让他会敢买？啊，那如果这是嗔心人的话，我一定要先骂别的，让他觉得他骂的一样啊，他就买。因为他这个人嗔心人，向来就喜欢分别思维啊，你就顺其口味，我要讲啊，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啊，讲完了，啊，哎，其实主要是卖产品，那先跟他讲社会多乱啊，很糟糕啊，你要不要买？啊、买。结果他买产品跟他刚才讲的没关，可是很符合他的嗔。是，大家一口气乱骂一通，什么产品都好了，一直起心。所以我这样讲说，像我们这样一天啊，其实大家静下来思考一下啊、读经也不一定要拿着木椅就开始敲，不用，你在树下啊泡个乌龙茶，哦，昏怒品呢，见嗔会害，宽宏慈怒之慈容。天佑忍耐，我这样的话会天佑忍耐哟、哦，哎，也可以啊，只要你欢喜就好了。啊，有的人就越来越能端庄了，因为他身心也慢了啊。但是这个个人不一样，那不如说，我这样一直敲一直念，我搞不清楚，我不能静下来去品味啊、哦。原来嗔恨、嗔怒有这些过失，但是我如果要无忧无畏，我应该不要贪爱。那我照着我们之前谈的，我如果要让我自己更加的能安住，我应该远离哪些障碍？其实是前后都关联的嘛。对，你要无忧无畏，去掉你的贪爱，啊，其实也是安宁品呐、啊，是不是一样的？都有相关嘛。那所以说，它整个品里面，你只要取一个精神不就好了？那这个你就在增长你的道品，不是吗？是啊。是不是在增长你的戒法？是啊，所以用这种很自然的心情，你发觉，我们不是散漫嬉笑，其实我们是赤子之心，保持修学佛法的那一份很直接的修法，好，那不是说完全都是不紧张，也不是这样，因为道业未成嘛。但我的意思就是说，道不是那种瞎忙。没有弄清楚的啊，生死未了，如上考逼，那你就一直哭啊。你可以急，但不要乱。啊，你想修，路看清楚，或者也还是没用，因为你忙到最后还是看不到自己最大的问题啊。啊，所以，哎，我刚才一直在谈的就是，因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谈清楚，就是。我们必须要真的能去断这个，我们知道愤怒的过失，我们也知道宽宏慈柔的价值，做不来啊，所以做不来就要找原因啊，找原因让你想撑的理由不存在啊，让那个升起撑的因缘不存在、啊、对不对，让本来不生慈悲的因缘生了。我刚才讲说，别人给我路，我也当给别人路。我就在那个我们在道金刚寺那个路里面讲，他有一个有人用那个铜板啊，刻个几个字，那个词我忘了，就是就是互相让几分，让人家走了的意思。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这样，你也给自己更宽的。我常讲说，像那马龙脾气个败，我讲啊，这样。地址这里当然地表都没拆开啊，对吧，啊，左边那个得罪了，当然以后走出门一定走靠右边了，因为左边那个会碰到啊，这个你敢给我敢给，所以那条路就没，下次连左边右边的这个得罪，那就要找中间那一条路，走到最后没路可走，为什么都挡住了。哎，所以这个撑的过失会让你也不得安宁啊，这之类，就是说你必须要能观嗔的愤怒的过失，你就经常意念它，你就意义这个，你就容易降伏。然后还有通白很多事情的那个角度，从一个它单纯是可不可爱，转为它会真的只有不可爱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在，这个心的那个起嗔的理由也变化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 愤怒不见法，愤怒不知道，能除愤怒者福习常随身。当愤怒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极强的心遮挡嘛，所以这时候很难宁静的去思考法，也很难知道道在哪里啊。这个只要看我们平常在起心动念，我们大概就知道，当一个极强的劲，其实不光只是劲，不光只是嗔劲，贪劲也是。当这个贪劲一现前的时候，就将智慧遮住了，我们没办法理性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我们要修定？那为了成就定，我们要什么？要修静，就把那个遮挡的给拿掉啊。也就是说，你至少不要有太多烦恼扰动你的心啊。你扰动的心，你就没办法宁静的去观察。所以，为了要得进一步更细的智慧，降伏更细的烦恼，眼前的烦恼，你必须要能遮得下啊。所以包括定法也是，你要定，你的定才能观，可是你这个定必须要透过静，然后让自己的安定下来。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说，我们很多东西啊，本来理性的时候、冷静的时候可以，一烦恼起来，理路都不清楚。哦，不管是挂碍，不管是贪嗔痴慢疑掉局种种的问题，它都会让你的身心就蒙蔽掉。所以一个人说在某些地方他一直让他的烦恼可以升起，其实道业就产生障碍了。因为我们常讲说，有人修也在修，但漏也在漏，漏也在漏，这很难啊。像比如说我们一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其实为什么修行很我们不容易，以我们现在的修行其实本质上就很不容易。为什么？我们有太多跟烦恼相应的机会，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想说，修行有很多面，有时候你也必须要在动中当中去磨练，但有时候你也必须要静中去沉思，但必须要多面，是不是？那因为我们假如说适当的磨练它是必要的，可是如果你发现你的身心一直都不能真正的安定下来，你也就是说你的环境一直都是跟烦恼互动的，你的功夫其实很难持续提升的，是不是？你说想一想说，像我们现在一天当中啊，能维持正念，你有用心勉强是可以，好，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，但其实不大容易。因为你想一想，如果我们是比较我们环境如果单纯，你干扰的还不多，如果你的环境很复杂的话，其实干扰很多，干扰很多，你的功夫一直都被干扰掉，动摇掉。所以如果从实际上要保持这种不受烦恼影响，你必须要远离这个境。那你如果这个劲其实是还很强，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到最后会选择出家，其实这个是有它的理由的。因为家是一个爱着的地方，我们讲实在，我不再鼓励大家出家了啊，不过这是个事实。那说这个里面也牵扯到真出家假出家的问题，但不管家就是这样，因为它就是一个什么家，无形的家，它不是那个房子。有的人很容易割舍房子，但不容易割舍家，就是房子我可以给人，但家我不能给人，那个爱着处。那所以说你处在一个它就是本身就是你的顺着你烦恼的地方，你很难修了，它就是顺着你烦恼的地方，你很难修。你想你大部分的时间处在一个你挂碍处的地方，你的功夫能起多少？你进入道场都不一定能维持很好的修行，道场里面还有道场的事情呢。但家更难，家可以让你觉得很安稳，但你没有真正放下啊。护持此孝，兄友弟恭，你以为你这样就，这个是你，因为你很欢喜，你一切尽很吉祥，但你的贪爱在不在？在，在。所以你只是在一个你所有欲望都觉得满足的环境里面修行，本身的贪爱有没有舍？很难 啊那个环境是一直重重复复一直出来， 所以我跟他说，为什么阿罗汉必须要出家？再加上三果，他有他的理由啊，他有他的理由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其实从这个意义上，愤怒不见了，没错啊，其实贪爱也不见了啊。不过就愤怒，像我们要想一想，说当我们极愤怒的时候，即被这个可恨境、不可爱境给掀起的时候，我们一真的是，换句话说，禁薄你的心呐、啊。所以我才讲说，不但是可爱境，可恨境也是啊，不可爱境也是一样。他用他那个禁夺你的心呐、啊，所以你的心一旦被禁，其实夺你的心，你知道，好像有一个禁被你叫锁嘛，锁就是，不可爱境，心就能嘛，能锁，对不对？其实有没有能锁？在我们现在叫做能锁了啊，其实都不离开你的心了。你自己起一个锁境，就是说，实际上这个境本身是不是真的可恨？没有，是你赋予它有一个实可恨法，然后你的心在说，我为这个可恨法苦恼，所以变成，当你起一个可恨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在你这个起一个可恨境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心已经就在你的心里面，那个对立心就进来了。所以这个心这个境就夺你的心啊，其实也是你染着上去了。可是当这个很强的境一夺你的心的时候，你的空间去思维正法都难。临终其实也是这样的，临终一旦有一些忧虑忧愁的事情一现前，就把你的心夺走，就是你的心再也闻法就难了。所以谁夺谁，我们讲不是之前讲说啊，有业障转移，你怎么不讲功德转移？你怎么老是都要讲业障转移？是都转啦、啊，你也可以转过去，他也可以转过来。你为什么老是怕业障转移？你又不是说我的功德加上去转过去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在退缩，不是啊。其实他本来就是这样。一个人本来他有很多烦恼尽量夺他的心，但因为他有正念力，正念力把他的心又夺回来。那我们助念就在这里啊，帮他夺回来，这叫助念啊。啊，所以说你不要再加强他的烦恼，因为啊，助念助念到对方弄鬼八会。因为我所以我在有时候最近在跟几个法师在谈临终助念，这个我要是没有把好坏心看清楚哦，有时候到要是我的学生跟我助念，我鬼八会哦，我当时咖喱安尼讲。不助念还好，他跟我一开始我就整个火气起来，说我哪说上课跟你讲这种话，你怎么开始成这样，那不听话到现在还学不会，我不帮回到前开不来，我开始还好，一开始说提完了。所以我在想说，以后我的助念一定要用自己的录音带，先下先供那边大行啊、你是怎么个性的，这时候一定要怎么样，因为我就了解我自己啊，这时候应该如何如何如何，好，该助念就用自己的啊，那没话说，讲不好也是你讲的、啊，这时候你就很安稳的接受，哎，这也是一个好处啊。哎，不过就是说这个境，就因为你太，比如说这个也是你太在乎对与不对嘛，所以你对与不对的就夺你的心了，就夺你的心，所以像包括这样啊，就愤怒不知道，能持愤怒者。福喜水长水深啊，贪淫不见法一样。你看他后面讲，愚痴亦亦然，除淫去痴者，其福最第一尊，一样的。所以这个道理都不是，我们讲这些都不是一个把道德一种好像一个道德至上，好像一个道德主义啊，就是一定要大家就是。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就要遵守这个道德，这个就会让人家负担的。但我在说法，我比较喜欢从实质利益来的。所以实质利益，换句话就是它的实质因果了。好，我当然祈福第一尊，因为我真的知道这样福会很尊。为什么？我的福要带此清净因缘，但贪嗔痴会障碍它。 啊、哦，比如说我们想说贪嗔痴会伤害，像刚才讲的、啊，一个人当被禁所夺的时候，他失去很多。一个人如果很多挂碍的时候，他周间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当对一个东西产生挂碍的时候，其实会忽略的周边很多值得你欣赏的东西，是失去很多。你执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一个整个人生的目标都定在一个地方，你可能很多地方啊，就像我们之前讲，一个人重视名跟利的时候，他可能失去更多的福报，他可能失去朋友，因为他是以名利挂帅啊的带头，他可能不会有一个啊，因为他会把很多钱拿回家，但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家人，因为彼此很少沟通，只有钱。是我曾经也看到，真的是这样的，小孩子跟父母分开住，父母从小不，小孩子从小都是仆人在照顾，父母在这一家的隔壁没多久，没多远，另外做生意赚很多钱拿到这一家来，所以他们早上去上学回来都没有看到父母过。但父母就是给很优渥的生活环境，但实际上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是很大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当你在赚很多钱的时候，其实你也失去很多幸福了，是不是？都从世间完整的角度来看。好，慧能自知，如子奔车，是为善欲啊，弃明入弃明入明啊，弃暗入明啊。就是说你如果能控制你的嗔慧，就好像你能把这个狂奔的车给它止住下来，愤怒一起啊、哦、那个身心困住了，所以说你如能制止，就好像你能困守住这个，你能驾驭这个奔车啊，啊这个让自己从弃掉黑暗走向啊光明啊，忍辱胜慧，善胜不善啊，善胜不善，哎，胜者能施啊，啊，自成胜奇啊。这个讲说，我们忍辱啊，能胜这个嗔恚，那善能胜这个不善啊。那胜者啊，能施，施啊，这个施其实应该不是光讲布施，应该可以讲说布施善，能成就善啊。胜者能在法正法上能守住的人，他能成就善法啊。自成啊，自成能胜欺假欺骗，自成胜欺啊。那这个我们当然比较清楚，忍辱胜慧啊。这个之前我们在谈到那个忍辱啊，忍辱怎么去忍辱啊？一个是表面的忍辱，一个是对立的忍辱，和一个从根源法上的忍辱啊，这个结果也不一样。那这个忍辱更彻底的忍辱不容易做到，但不过他一旦能守住的话，他这个忍辱的功德才能具体成熟，才能成就。所以如果我们做那个相对待的忍辱啊，相对待忍辱上，当我在忍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我有一个因为我们不是讲嗔嘛，嗔就是不可意尽嘛，不可爱尽嘛。那我现在如何我忍这个不可爱尽的时候，其实因为我认为它是不可爱嘛，所以要忍过去嘛。但我在忍过去的时候，我内心是不是有一个可爱尽在对比？是不是？所以当我在忍不可爱尽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去除我对可我在忍不可爱尽，我有没有去除对可爱尽的期待？所以当我在忍不可爱尽的时候，我是希望在不可爱尽忍过去以后，我能安住可爱尽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，当你还继续执着可爱尽的时候，那不可爱尽在现前，你要还继续在忍吗？那你就必须要随时忍，否则的话你就会在不可爱尽里面再起嗔。那为什么这个嗔都还有机会生？因为贪还在啊，贪在就会嗔啊，所以你会一直在修这种不是彻底的忍辱。那所以说我们最大的忍辱在从哪里来？这忍辱就是对可爱尽啊， 对，不可爱境跟可爱境啊，不止。这里面就是前面所谈的那个道理啊，什么道理？哎，我们不是讲说无有喜，无所爱喜，何忧何畏啊？啊，无所好乐，何忧何畏？好，没有喜，我没有忧畏，没有乐，也没有忧畏。那这个称这个地方也是从这里开始谈的啊。所以我们之前呢谈着说，你必须要将这个道理看得更彻底一点，你才能实际上去修这个忍辱。我在这个忍辱啊，经常绊脚趾，忍到最后会受不了，忍到最后会受不了。哎，这样忍下来，有时候像我们在一般忍住的时候，还有一些鼓励。初学忍辱的都还有一些善法做鼓励的。那我们像现在，其实你看这里面有讲说忍辱怎么样？就是天佑仁爱，这就是鼓励啊。对，就是我生忍辱以后有天佑仁爱，哎，这是一个忍辱的初学的人期待的一个好的结果。那真正的忍辱的话，这个也不期待，这是一个结果。那不过这个品位就拉得很高了。那实际上到我们来讲说，我们是应该以在境里面不动摇的。那所以说，如果比如说我修忍辱，所以说当我在希望靠天佑仁爱的时候，我的忍辱也希望人家肯定。那这个忍辱变成有条件的，我这个忍辱必须要有所得。可是当我这个忍辱我看不到好处的时候，我就会不想忍，就会出现我忍辱没有价值，是不是？其实佛法不论这个的，佛法从忍辱里面是到彼岸的，它的价值不是用人天去衡量的。这时候的忍辱的心就很细长了，就很细长了，很长远了。或者我们一般忍辱啊，会忍到最后花钱。如果忍辱无益，像我们这去做生意，我们算忍辱，因为我可以赚钱啊。所以面对别人的对我们的侮辱啊，或是刁难啊，都能忍下来，因为这样我可以做生意。那所以说到最后，你花钱，你钱赚够了，他再跟你刁难，不跟你做，因为啥？因为你不怕了。可是实际上，不管是顺境逆境，你应该都忍。这个人曾经刁难你忍，现在这个人你不需要接受这个苦恼境的时候，你还能忍，后面就讲，啊，你必须要忍受愚痴人，你不能光只是在表面上这个把不可爱境感忍过去，或是你觉得他有值得，不是佛法的忍辱，到最后一开始就知道嗔怒的过失。这个嗔怒所产生的这种障道因缘，它是从这里忍下来，所以这样的忍辱就能长远啊。好，我们看啊，不欺不怒，亦不多求，如是三世，死则上天啊。我们不欺骗啊，不怒不嗔啊，那那样啊，再把亦不贪，亦不多求，这是不贪，这如是三世，死则上天啊。所以这个你看，我们也可以去衡量一下，但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有这样。但我想我们讲不欺啊，我们比较容易做到啊。那不怒啊，也还可以，偶尔怒呢，不是常怒啊，所以这个也可以做。亦不多求，这个亦不多求不容易啊。亦不多求里面，因为如果是一般表面的贪，我们不会啊，但对顺境的爱求、啊、可多了啊。当然你要讲说不怒，其实如果要细看都不是很容易的啊。不过就是说，我其实要讲的就是以我们自己在衡量，因为我们会有哪些不欺，好像如果比较直率的人，他也不一定没什么好欺啊，但没什么人就不欺。那不怒亦不多久，那我就讲说，如果你有这种三事，你有死则啊， 上天啊，你有升天法。从这一点来看啊，好，这是三世，这个是升天的，就是当然这里面最主要在这个地方来谈，叫不怒啊，因为顺着这个愤怒品啊这个地方来谈，常自色身，慈心不杀，是升天上，道彼无忧啊。常自色身，在自己的身口意上啊，能端正，能啊，能观照，那慈心不杀，是升天上啊，道彼无忧。我想这个，我想我们大家也容易知道。那从以对众生的不伤害啊，慈心本身是相应于天上的这种光明啊。我们之前不是也跟大家提吗？我们一般来讲大概比较没有机会去把它弄得很清楚，就比如说欲界里面的六道啊，外观不是光欲界的，就是我们六道里面每一道的特性是什么特性，那不同道不同烦恼的时候会有哪一个道相，那由这一点你来看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这些六道因。像慈心不杀，你知道慈心不杀本身是天法，那这个我们在讲说禅定也是天法，那哪些是畜生道，像比如说我们之前不是也有举一个例子，那个例子就是本身他是贪爱睡眠，贪爱睡眠懈怠以后他堕畜生道，是不是？那也有堕入鬼道，还有地狱道，那这个每一道每一道的心是怎么样，那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啊，应该要来观察，就是你审视一下你有哪类的心，那这哪类的心就是你往哪一道的因缘。所以像我们来讲，我们大部分的心应该以我们现在学佛大概都是比较善良的，但我们这个心其实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心大概是人天，那这个还不完全去除其他三恶道，就是还是有一些三恶道的烦恼因，但它可能慢慢少了，但你要讲出离因那就未必了，出离因要有点见，就是你要成就出离的话要有一些条件在，不是说你想出离就出离，那就像我们讲的，就是你对三界其实都还是一种愚痴贪着，你缺少一个佛法出世间的正见啊，你说会有重处理因不当，那是善法因，是善法因。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讲莲花界当人啊，有可能当天，大部分都因为我们像这样修的人天法很圣，但人天法很圣，但三恶道法还没有有而出现，有，那就是说你必须要将这个三恶道法尽量不让它现前，因为过去我们做的三恶道法一定很多，只是因为你现在在修学佛法，所以这个因缘不大会现前，但是不是能保证都不现前未必，就你看我们贪嗔痴慢疑这都是三恶道法，那我们贪到什么程度，你从这里来看，一般来讲我们就像嗔，我们现在比较不会非理嗔，但我们容易理嗔，我们现在有贪，但我们不会不予取的贪，但我们有没有贪？贪有没有过爱？有没有顺着顺境的贪着？有啊，当然有，而这个贪着随着你贪的层次不同的时候，其实你就看出你的六道相，你就看到你的六道，因为唯心所造，是不是？你往哪一道，你哪一道并不是有那一道让你跑进去啊，并没有那一道让你跑进去，是你自己现出那一道，你就在那里所有的。好，再过来，异常觉悟，这个另外一个本啊，它写着开悟的悟啊，异常觉悟，明目勤学，漏尽一劫，可至泥丸。好，那当然，这个异常觉悟，这个悟是醒来的意思。那这个我们如果用开悟的悟，那是一种，当然是智慧上的悟啊。 那其实也意义上可以通了，就是我们经常不昏暗不愚痴，我们经常觉悟明目勤学啊，能向着法啊，能精进求学。那这个道理我想我们比较容易懂了啊，漏尽一劫可至泥丸啊。再过来，这个里面有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非常不错，人相谤毁自古至今啊，自古至今既毁多言，又毁那人，亦毁中和，事无不毁啊。就是说人互相诽谤 啊，这个就早就习惯了，人的天性。好，那这里面这一句话里面南传的经典啊讲的更比较清晰啊，因为它是后面人翻译的啊。他说阿杜罗因知，阿杜罗因知就是在家者因知啊，阿杜罗因知古来已如此啊，非是今日事啊，从古以来就是这样，因为他要告诉你怎么忍辱，这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啊。那默然受人谤，你不讲话都还有人谤你，哎，干嘛我做坏事你谤我还可以，我不要点点嘛，被人家谤。默然受人谤，多言受人谤，多言也受人谤。再过来，是言受人谤，是就是适合的是，我讲对话也有人谤。是言讲话适当的语言。受人谤，不为毁谤者，此事未曾有。没有被骂，没有被骂到的，不可能。好，那就前辈毁谤者，前辈赞扬者，过去啊，过去将来无，现在亦无有。就是说，世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大家都骂的，或者大家都肯定的。这个过去没有，现在也没有，它未来也不会有，所以你放心，一定有人骂你。哎，也就是说，不要太在乎人家骂，连火都被骂，火有啊，外道不是很都在批评我，他就把它扭曲啊。当然，这个是颠倒的人，不过就是一个亲近的人，他会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诽谤，他会感应这些。那但在这个世间，这不是火的问题啊，啊，这乃是众生的烦恼啊。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，他也会加注你的这些诽谤啊。所以说，你如果有这样的情形，你对于诽谤，你要不要起愤怒啊？啊，你任何怎么作为？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人家诽谤对我们批评我们就算，反正每个人都会被诽谤，所以我不在乎啊。当然我的结果跑到这个来就麻烦了，但我们其实这个用意就是说，你不要为这种事情啊挂碍在心上，诽谤的事情啊，人每个人都有，就是面对这种不平不顺的境啊，你要能忍辱。可是当然我必须要讲说，我们不要说因为人家诽谤哎，所以说我们就在菩萨道里面就还要，第一个你不要起嗔，但在诽谤因缘当中你要能防护众生的恶心。有时候没办法，他要诽谤那他的事，所以在菩萨界不是讲说该解释的要解释吗？啊，如果他对方恶意，那我就可以不用解释。如果对方对我误解产生诽谤，我必须要说明，因为我不让他造业。所以你看菩萨界里面还有这份精神，就是我不是我忍辱，但我忍辱里面还要一个，我不要让他造业。你看我菩萨道，你看人家骂他，我之所以解释不是要让我不被毁谤啊，是我要守护他。可是如果对方恶意，那我不解释我没有过失，或者你不解释你有过失。所以不要以为不解释就对哦，适当的解释让是非厘清可以，但如果对方是恶意不用谈，你不解释也没有过失。好，我这里面意义就保留，就至少你不管解不解释，你要把这个嗔给降伏掉啊，把嗔降伏掉，因为自古至今啊都是这样啊。所以意这里面讲说又毁那人啊，这个就算你都忍下来也被毁，一毁综合啊，就是你誓言啊，你适当的你也被，你其实连综合都毁谤。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啊，不但是我们会受用， 包括我们也容易造什么东西，造什么对人啊，默然也毁谤人，我们有可能就毁谤人。我众生有这种习性，我们就对人的善恶，恶的也毁谤啊，善的也跟人家毁谤，也容易有这种习性。那当然在我们这个愤怒品里面讲，是当你遭遇到这个时候，你也必须要能容忍下来，你不要再寻求一个大家都认同。像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委屈，像之前呀，有的人啊，有一次有一些人啊，在国外啊，有一些问题，那他们找我处理，我其实不认识他们，不过当然大概中间有一个人认识啊，他们就觉得说跟我谈可以，那就东西丢给，其实我到最后也不知道怎么谈，因为这里面也搞不大清楚。那我只是说，不管我怎么样，我觉得两都很委屈。都很委屈，因为你很难把道理讲到对方前，对方就站在这个立场，但这个立场的时候，他就对他来讲就是逆境，对他来讲就是不舒服不快乐，对你来讲也不舒服不快乐。那你要理清楚，讲不完呢。我发觉有些东西根本你没办法讲清楚的，每个人各执己见，到最后很简单，放下，哈，不谈。因为没有答案，所以在佛门里面也有这种处理方式啊，盖起来了，不要再讲。因为讲越讲越复杂了，这里面的恩恩怨怨无时了的东西，不要再谈。那我的意思就是，这里面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？后来我在这种阶段处理到，我就想说，其实每个人都委屈呢，而且我也很委屈。其实我没我的事，怎么都丢给我。我也蛮委屈的，因为我的莹莹在这边，莹莹啊，我还长途电话、国际电话都要处理哦。我其实我蛮委屈的呢，我无代无志了解钱没上钱，他不当然算了啦，能给他安慰安慰。但我后来跟他讲说，每个人要希望我给我肯定，我说不要啦啊、哦，大家都很委屈，其实你很委屈，他也很委屈，每个都委屈。那如果像继续委屈拿得了，所以你也必须要有心理准备，在这个世界里面本来就是每个人都委屈，忍耐下来，说破事情，你要在这里每个争个一个事，会争个一个道理出来，你不把你的时间浪费掉。好、哦，我要讲说你都不谅解我，我说我出街要台湾超三分之一的人不谅解了事实上是这样，因为大概有三之二的，不止三分之二，我看我出家当然至少有一半以上反对吧，所以不谅解的可多了。我们经常做那些人家不谅解的事情，不是吗？那我哪有机会去跟人家解释，让每个人来谅解我？我们自己清楚自己做，我哪需一定要每个人去认同人家对你的回报？我就这样哦，该解释的能还目他就还目，没有就吞下来哦。你看佛陀他成佛的都还要接受这些回报啊，跑不掉的，几乎每个都会碰到，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障碍出来？那你难道都一直顺境？不可能。所以你也知道吞下来忍下来啊，就这样啊。所以这是在处在这个，你不要去愤怒于这些诽谤，那你也不要因为愤怒加诸人家的诽谤，加诸别人诽谤啊。另外欲意非圣不能自终啊，欲毁于欲，但为利民啊。意欲非圣啊，这个非圣另外一个本就把它诽谤的诽了啊。你的心如果想要诽圣啊，诽谤啊，不能自终啊。其实这样的想法，因为它这个注解啊，有些字有些不同版本，你会发现意义有点差不少。那因为它的意思也不是很明确，所以变成容许大家在解释上比较宽一点啦、啊，比较不一样、啊、有时候看的就比较不同。好，不过大体上是这样，不能自终啊，欲意诽圣啊，倒也不一定要讲到诽圣，因为在这里我不一定要把它讲到诽谤圣者啊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的心啊不能顺于圣道的时候，你就不能自终。自终的其实另外一个版本《辟易经》里面就不能折中。不能折中，就是不能端正，不能依于正道。所以说，当你的心不能顺着道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不能自终， 不能折中，不能调整于心，安住于正法而不动摇。所以这时候你就容易一回一欲当中啊去挂，但你不知道悔跟欲啊其实对你有没有实质意义，但为利民。所以我这个词啊还是用这个字，就是归圣，不一定要是毁谤圣，因为这个突然跑出一个毁谤圣者好像没有一个源头哦，因为不需要毁谤圣者。当我的心开始起，因为毁谤圣者不能自忠，毁谤别人也不能自忠啊，是。所以要假设意义非圣啊，意义啊就是远离圣道，远离正道，那你就不能折中。那不能自忠的时候，你不能调制一块，就是在我们的心里不能凭守住一个正常安稳道，所以你不能在那里起伏，你不能折中。这时候不能折中的时候，你对悔跟欲你就会挂碍。那悔欲挂碍的时候，你会在乎你的名誉在这毁谤，结果到最后发觉所谓在乎的根本没有实质意义，只是在什么但为利民，就要的一个虚名啊，也没有实质的作用啊。那因为你不能观察这个实质意义，结果会随世间的毁谤嗔欲里面动摇，那看不到这其实没有实质意义，但却你为一生就是在这里随他随波逐流啊。再过来，民智所欲为嗔是贤，慧人所戒无所羁绊啊。就是说，当然你要想说无所羁绊，我们前面有没有讲说，其实事无不悔啊，其实大家都有。但问题就是说，一般来讲，一个人明智有智慧的人，有贤的人，他所占据的是那个为嗔是贤啊。那智慧的人守戒无所羁绊啊，至少他可以远离一些绊。那能不能完全远离，你也必须要知道众生啊，至少你能不因为你的过失而被毁谤，你自己心安理得。但你要远离恶人对你毁谤，你可能这是对方的业啊，即便佛都无法。不过佛遭受毁谤也有跟过去是有关，佛遭受毁谤有很多原因是跟他过去造的恶业，所以今生成佛的时候虽然已经超越了，但这种业报相还是出来啊。但他不受影响了嘛，因为他没有我执法身，所以不受影响啊。如罗汉境默而无谤啊，诸人直接犯事所称，就是就像罗汉这样的亲近啊，谁能去挑他的瑕疵呢？啊，这个南传里面谁能挑瑕疵？叫如罗汉境默而无谤啊，这个就不会再来毁谤啊。就像罗汉这样的亲近啊，这种亲近的时候，没有人能毁谤，因为找不到他。他不会为这些世间的利益，他这中间他已经无欲啊。那无欲里面，第一个既不嗔也不贪，所有能生谤的这种因缘几乎没了，所以对他来讲，就是谁能挑瑕疵啊？啊，那诸人哈、啊，直接就赞叹世间人赞叹，凡事所称叹呐、啊，都是这样啊。这个就是。如果自己能说民智所欲啊，为嗔是贤，慧人守戒，这守戒能像什么？能像罗汉境一般，不会被污谤啊。那这个当然就是就鼓励你如何守戒，不遭一谤。那可是里面，当你面对谤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事无不悔啊，啊，你即便再怎么样，你也没办法，完全回避。所以，这是我们这一段啊，我们先谈到这里好了。那后头我们下次哈、啊，因为可能稍微空个几个月啊，因为也一直都没有停啊。那我想说，再过来还有接下安居的课，我7月出国一下去上课，所以其实也都没有停。那我想说。教学了好几年了，稍微有一点做一些调整，所以我们的课就等到10月再开始啊。那也许以后就会比较空一点了啊。 不过我也现在不敢预料，人生无常，只是相对来以后课会比较，外面的课比较少，加大概我们自己几个内部道场在教学，那所以几个月休息一下啊，那等十月大家继续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。